金头寿星于德福。听女儿于秀娘说的有道理，说实话他也为同林担心，能帮多大的忙就得帮多大的忙，因为有这一层特殊的关系。爷儿俩商量好了，带了两名仆人，准备两匹高头大马，带着应用之物从家里起身的，按驿站一站一站的在后头撵，这才来到陕西凤翔府。一打听公馆在什么地方，那谁还不知道啊，打听明白到这儿来，这才见着镇东侠王师古等等等众人。当然这个经过是咱们介绍你清清楚楚，镇东侠王师古等人还不太了解详细的内情，人家来就说帮忙来的，那当然是欢迎了，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陪着金头寿星谈了那么一会儿话，于老剑客往这儿看看，往那儿看看，怎么没同林呢？他就问东侠海川呢？这海川谈了点事儿啊，海川谈事儿，谈什么事儿了？镇东侠一看金头老寿星如此认真，没有隐瞒的必要，就把佟林遇险与惠宾决斗一脚蹬空从万丈悬崖上摔下去，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我们正为这事发愁呢。把这经过讲述一遍，心头老寿星闻听一跺脚，哎呀，怕什么来什么，我在家起身的时候我这个眼睛就跳跳的，人心烦了，晚上做噩梦，怎么样这茬对上了？听这一介绍，佟林是九死一生，凶多吉少。回头他看了看丫头于秀娘，于秀娘在旁边一听，心里好像乱箭穿心，要不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真想痛哭一场，心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。给我提媒那人呢，也数不上有多少；给我介绍那个人呢，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个，一个我都没相中，我连听都不愿意听。我从心里往外最愿意的就是佟林。你看这件事情，连雍亲王胤禛都出面愿意给保媒，我师父也同意，佟林的老师也乐意。你说这事儿还有别的说的吗？偏偏佟林出了岔，听介绍够呛啊。佟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办？在刹那之间，于秀娘心里想好了，真要是佟林死了，我就跟着我老师吕婉娘，我出家得道，我呀什么也不想了。尽管这样，他也控制不住，那身子越弯越低，越弯越低，眼泪掉下来。在座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？眼里不揉沙子，眼睫毛都是空的。一看这爷儿俩的表情跟一般人的关心，他另一个劲儿。特别是于秀娘这一掉眼泪，尽管低着头也看见了。可见跟佟林有特殊的感情，莫非大概是那么回事，大伙心里头有数啊，不便问，那怎么问呢那玩意儿。但是呢，镇东侠解释，老剑客您放心，海川福大命大，造化大， 我相信不会谈什么危险。可能过两天海川回来了，也许我们正说这话呢，那他就进门了。于老剑客点点头，但愿如此啊！神佛保佑，老天睁眼，保着佟林平安无事，逢凶化吉呀！哎，正说的是，报事的人进来，报，来客人，瓜州来的客人，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和他的少爷病太岁张方到了。哎呀，众人一看，正在用人之际，来的真及时，站起来迎接，到了门前，一看张子美仍然是那么干净，风尘仆仆啊，没骑着牲口，是走着来的，这都是老熟人了，彼此打过招呼。往后一看，病太岁张方晃着个大脑瓜子，嬉皮笑脸的过来了，哎呀，各位老前辈，各位老前辈都在这儿呢，各位老前辈听好呗，哎，我给大家磕个头吧，趴地就磕头。您还别说，都想张方这位走到哪块哪里就充满了笑声，这是个活宝，多日不见呢，真觉着想他。张方磕完头站起身来，大伙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，张方一眼看着于德福和于秀娘了，我这些啊，这就是金头老寿星于老剑客于德福，这是他的女儿齐剑坤元子于秀娘。呀，
听说过，听说过，听说过。
我跟我爹临来之时啊，也到了一趟北京，到雍亲王府给王爷问安，王爷一五一十全给我们爷俩讲了，所以我非常清楚，知道你们爷俩先行一步来了。哎哎，怎么说呢？我先算算这辈儿啊啊！对了对了，嘿嘿嘿，算好了算好了。我这么一说，金头老寿星是我爷爷了，我给爷爷磕头了，免礼免礼。哎呀，于德福一看这孩子嬉皮笑脸的，挺好，孩子长糟践了，这脑壳怎么这模样？脑袋还带个尖儿，尖儿上还有个沟，沟里还长撮毛，大饼子脸，斗鸡眉，小母猪眼儿，小耙鼻子，鲶鱼嘴。哎呦，挺好，孩子长糟践了。这是张子美的儿子，风流侠张子美长得多潇洒，多漂亮。怎么能有这么个丑儿子呢？别看丑，他嘴怪甜的。老剑客站起身来，免礼免礼免礼。
那么这位佟海川是我师叔，那这就是我婶儿了。婶娘在上，我给婶儿磕头了。
这句话一说出来，于秀娘哎呦一声，有地缝都想钻进去。人家没结婚大姑娘有叫婶儿的，风流侠张子美在后头狠狠踢了他一脚，畜生，满嘴喷粪。
哎，我爹，这您就不对了，这不是我编吧造谣，这是王爷亲口讲的，对不对？在临来之时路过雍亲王府，王爷说了这段婚事，那么既然已经都定了亲了，这是我未来的婶娘，我事先打个招呼叫声好听的，这又犯什么错了呢？大伙这才明白，问张方怎么回事，张方把经过讲述了一遍，大家这才明白怎么回事。怪不得于秀娘听说佟林出了事了掉眼泪，这有一层特殊的关系。张子美本来三月三亮标会之后带着张方回家了，多日不回家不得安顿安顿吗？到家里头，张方这小子好动不好静，在家住了两天半，待不住了，想佟林。另外一合计，我回来一趟，我呀先别急于回北京，我先看看我老师去，给我老师磕仨头，给老师送点点心什么的，
然后我再回来。他赶奔普陀山去见八十一门总门长老剑客欧阳修，给买的四彩礼物。书说简短，一见着欧阳修了，把礼物往上一献，啪的一磕头。欧阳修十分高兴，一看闭门收的老徒弟来看自己来了，让他站起来，问张方自从下山之后都干了哪些事儿。何时张方把脑瓜一拨了，吹黑牛了：“师傅，我得亏跟您学了绝艺在身呢。我背着透甲锥，带着白宝囊，闯荡江湖，医术士，大闹帽山铁扇寺，会斗紫面伽蓝佛祭司，掌打铁面伽蓝佛纪元。哎呀，我会那高人多了，大闹圣人台，威震英雄会。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，我也献了绝能，人们没有不夸赞你徒弟的，我也算给老师你脸上增了光了。”说着说着，一看欧阳修把脸沉起来了，张方不敢往下白活了。他问他，他心说老师挑了理了。欧阳说：“你这个小子怎么说话就离谱呢？怎么我听说露脸这些事儿都是同林，他不是你啊啊！他是他您听明白，我跟我同师叔他不在一起吗？我给他帮忙，我同师叔露脸不就等于我露脸了吗？当然，混账的东西，我看你这嘴越来越贫了，跟老师说话都不说真的，跟我说实话，究竟在外头闯荡的如何？哎，还凑合事儿吧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：鸟虽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格高啊！我跟着佟林，你想我能错得了吗？是这么怎么回事？第二回他说实话了，欧阳修点点头：“这倒差不多少。”张方啊，你这孩子聪明伶俐。要说你这个聪明劲儿，我相信很多人比不上你，但是你没有真才实能啊，你这能耐都是假的，都在浮头上飘着，因此师父十分关心，本想把你留在普陀山好好再传授传授你武艺，看这样子你这小子也学滑了，很难收心在这练功夫。算了，顺应潮流，任其自然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多谢老师的指教。在山上他住了几天，后来他要走了，临走的时候他问欧阳修：“老师啊，您老人家还有什么训示没有？弟子我要走了。”“孩儿啊，在你没来之前，我这儿来俩客人，这俩客人大概你也听说过，一个叫塞南极的昆仑子孙志孙茂昌，还有一位叫王音王怀亮，两位老剑客。”“
哎呀，这俩人我可啊，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他们还登台献艺来的，我见过这俩人。”“
对，知道这俩人是哪儿的吗？”“
不太清楚。”“
剑山蓬莱岛的。”亮标会散了之后，他们没回剑山，直接到我这儿来了，跟我谈了三天三夜，把剑山的情况详详细细都跟我说了。“孩儿，我估摸着剑山如此猖獗，应帮富昌插旗造反，朝廷绝不能熟视无睹，迟早有一天要派钦差大臣查办剑山，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战，佟林肯定得去。你跟佟林常在一起， 如果你见着佟林之后，千万向他提个醒，这剑山是龙潭虎穴，千万不要轻视了。英王富昌在剑山经营多年，成立招贤楼、招贤馆，手下广成了名的剑侠也有三五百人呢、啊。从中最厉害的张明志、赵明真两个出家的老道，还有一个最残忍的泥小鬼陆恒，另外还有个石头僧练就绝艺60年，一身横练。英王手下还有24名战殿将军，云台三大剑客，高人辈出，武艺惊人。如果你跟海川到了剑山，可千万留神呐、啊！一步走错，粉身碎骨，也可能去了就回不来。这事儿你牢记在心。见着海川，随时随地给他提醒。他不要以为他现在的能耐挺大，更不要以为他名气很高就瞧不起旁人。你记住了吗？
记住了，记住了。其实我佟师傅那人可谦虚呢，向来不敢骄傲，就这些事儿您就不提，他心里也有数。
那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这样吧，我再送海川16个字，你牢记在心。
老实说吧，哪16个字？
宦海沉浮，激流勇退，见好就收，切莫大意。这几个字你记住了吗？
哎，记住了。
见着佟林之后，把我这话告诉他，特别记住激流勇退这4个字，不要为了功名利禄一味的追求，迟早落个身败名裂。另外他久跟官场的人在一起，宦海之中多风浪啊，我恐怕把佟林卷进去，你也要向他提醒。
老师您放心吧，弟子记住了。
那你就下山去吧。
是。张芳说个是可不走。
老门长看了看就一愣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
哎，师父，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。
说吧。
师父，方才您说了，经您这一分析，我佟师叔肯定得赶奔剑山蓬莱岛，这是迟早的事情。要到了剑山蓬莱岛，遇上那么多运多多的高人，恐怕我佟师叔有点招架不住。他要招架不住怎么办呢？就得靠着我。你看我是他的助手吗？你又知道我这两下子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算不了什么太高的本领，就是我们爷俩捆在一块儿也未必是这些人的对手。为了确保我们爷俩平安无事，您呢大发慈悲，得给我们爷俩保保险。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我在普陀山怎么给你保险？ 是啊，
您了日理万机，怎么能离得开呢？
您离不开没关系，您那震动之宝麦门弩能不能借给我用一用啊？
方二，你早就打麦门弩的主意，对不对？前者下山你不拿走了吗？
嗨，别提了。我师父当弟子的不应该这么说，您那可够损的，弄个假麦门弩给了我了， 我拿出去唬人家，有时候好使，有时候不好使啊。这次我打算请师傅把真脉门弩借我一用。哎，您放心，一丢不了。二，我绝不胡使唤，不到关键的时候我不用。第三，查办了剑山蓬莱，我原物送还，绝不损坏。师傅，这您放心了吧？
不行，那是我镇馆之宝，清理八十余门门户的，不能随便借给旁人，去吧。
师傅，他我不是旁人，我是您徒弟，
到哪块我一报名，我得说我是八十余门总门长欧阳修的弟子，是不是呢？我要栽了跟头，不就等于您了人家栽了跟头了？
再者一说了，方才您讲了，那家张明志、赵明真那么邪乎，云台三大剑客那么横，
那玩意儿我要跟我同师叔到了剑山，一旦出这事儿怎么办呢？您要不知道呢也就罢了了，您知道了还不管，我说您不觉着这玩意儿缺点德吗？
混账东西！师傅，我说的是用词不当，但这个理儿你想想对是不对？
这个好吧，方儿，我就破例把真正的脉门弩借给你。来人啊，把宝物取来，这回拿的是真脉门弩。
哎呀，在一个核套里头封存着，
有人拿来之后，欧阳修递给并太岁张方，方儿，这可是我的命根子，我把命交给你了，你使用之时切记要留神呢。
这么时候，这么时候，这么时候，
掰着手交给并太岁。
哦哦，明白了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
可有一样，这里边一共是三只脉门弩，就三只，多一只我也不给你，你可检点着用。不在关键时刻，不在你性命攸关的时候，你不准随便使用，更不准平时显露。你要显露被人惦记上，把脉门弩给丢了，你劈头来见，懂吗？
哎呀，这个重要性弟子是太清楚不过了，您放心吧。
老剑客叮咛再三，并太岁张方起誓发了愿，把脉门弩带在身上，师徒二人洒泪分别呀。张方这才回头挂住，这件事连他爹他也没告诉，守口如瓶。后来爷儿俩待了些日子，心里烦闷，起身奔北京找佟林去，结果扑空了，佟林保着年的人走了。可见了雍亲王胤禛了，胤禛能轻易放他们走吗？留到王府，又带茶又带酒，彻夜长谈，就提到佟林保年羹尧为什么上四川，同时提到佟林婚姻的事，要不这爷俩怎么知道的呢？啊，张方坐在心里头有数，到了第三天跟雍亲王告辞，这才起身赶奔陕西凤翔府。要不是年羹尧眼睛受伤，要不是因为这些事耽搁，年羹尧早就进四川了，所以爷俩这才撵上。书说简短，张方这次出事那简直小腰板倍儿直啊，因为上了保险了，腰里头揣着真正的脉门弩，而且还会使用，无形中就给他仗了胆子了。张方心说话，你别看我老师那么要求，这玩意在关键的时候我得拿出来震震这些人。反正三根打完了，打完怎么办呢？我再管我老师要去， 我发现我老师啊，刀子嘴豆腐心，一定要说的挺严，到时候一甩大皮皮，在他老人家面前一磨，他就没招练了。张芳来了之后，坐下一听，哎呀，我师叔佟林出了事儿，而且这个惠宾这个凶僧，把八宝莲花露藏的什么是什么秘密的地方？彩霞谷，刁难我们大伙儿。我要不来也就罢了，我要来了，一定搅他个地缝天。